归途中，真宗又拐到曲阜，在孔庙隆重祭拜了文宣王孔子，并给孔子追加了玄圣的称号。真宗自离京到回京前后共有47天，所耗经费高达800多万名，约占当时北宋每年国库收入的1/3。五，我每次读史到这一段都困惑不解。堂堂大宋朝廷并不乏精通政治历史文化的人才，可不但没有一位有识之士出来驳斥揭穿真宗和王钦若伪造天书的风扇闹剧，而且还都积极配合，就连一向以忠厚诚实著称的宰相王旦，在收了真宗的礼物之后也默契地予以配合。其实在一部分大臣的心里，还真的隐含着一个天真幼稚的想法，他们了解到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每年多次祭祀天地，每当设下大宴等飞禽后，都说是上天所赐，非常宠信天神。因此这些大臣希望通过伪造天书并大张旗鼓地去泰山封禅，向契丹传递宋朝受命于天，有神相助，希望借此来影响崇奉天地的契丹放弃恭送的企图。巧合的是，自天书降临和泰山封禅之后，契丹因为萧太后去世以及正与高丽发生战争，无暇顾及宋朝，再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南侵。可悲的是，宋朝的君臣不知就里，真的以为这是封禅有灵，大为兴奋，于是又开始大规模的建造庙宇，频繁的举行祭祀典礼。1011年，真宗再次带着天书在山西汾阳举行了对土地神的祭祀，并将上天最高神的名称定为玉皇，作为皇家的祖先神进行祭祀。这就是现在民间还将玉皇大帝当作天神来崇拜信仰的由来。1012年，真宗又根据神人的启示，认定赵玄朗是赵氏祖先。赵玄朗后来逐渐演化为民间的财神赵公明。1017年，真宗又兴师动众到亳州太清宫祭祀道教之祖老子李耳，加封其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并在京城修建宏伟的宫观。直到真宗死后，天书随葬，闹剧才算收场。封禅闹剧不但使北宋错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财政负担。身为宰相的王旦对此深为后悔，他在病危之时检点自己的一生，认为并无其他大的过失，只是对真宗搞的神将天书这样虚妄的事情没有劝谏，成了他无法弥补的大错。因此他要求家人在他死后给他剃光头发，穿上黑衣，按照僧门的规矩炼葬，以期稍减罪过。个人的罪过悔悟之后或许可以减轻，但是对于国家却已经是劳民伤财，元气大伤了。宋真宗的封禅活动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封禅，直接促使了宋代政治风气的堕落和国库的空虚，同时也引起了宋代文风以及文人价值观的善变。宋真宗、王旦、王钦若虽然贵为皇帝或宰相，但都因为封禅而身败名裂，真正受益的恐怕只有泰山了。到了明代，朱元璋取消了泰山的封号， 并将原来的封禅改为祭祀。然而，国家的封禅仪式取消后，民间对泰山的祭祀朝拜活动却进一步扩大了，几乎无人不知泰山的神秘。真宗为封禅而修建的庙观，在提升民间宗教热情的同时，也方便了后世百姓对泰山的朝拜。如果非要说真宗伪造神将天书举行封禅活动，以及后续大肆进行的祭祀典礼活动给我们留下了点什么痕迹，那就是他认定赵玄朗是他的元祖，根据避讳的需要而强行改换的一些名称一直影响到了现在。譬如四神之一的玄武就被改成了真武。北京复兴门外有个道观叫真武庙，就源于此。孔子的庙号玄圣也被改成了至圣，唐玄宗也被改成唐明皇。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大限度继承和发展了玄学思想的宋真宗却葬送了玄学思想，这是因为要避讳玄字，因此在思想界就选择理字来代替玄字，这就是后来理学名称的由来。一场荒诞的闹剧影响如此之深，却也发人深思。封禅闹剧之后，除了军事上积弱、经济上积贫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国库收入也由盈余逐渐变为亏空，最后到仁宗时期引发了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
三，
庆历重宝，见证了庆历新政的前臂。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这是中学语文课本中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开篇之句，大家都耳熟能详，因此很多人就将北宋庆历四年和范仲淹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庆历年间1041至1048虽然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它不仅在范仲淹的一生中，就是在两宋的历史上也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这段时间，刚刚崛起的西夏给北宋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当时范仲淹就驻守在西北，负责抗击西夏的进攻，对于浩繁的军费开销给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以及官僚机构的臃肿低效都深有体会。因此当范仲淹被调回朝廷担任参知政事主持朝政之后，他就说服宋仁宗决心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以拯救积贫积弱的北宋。这场被后世称为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触动了保守官僚们的切身利益，于是在他们的联手阻挠之下，改革很快失败。范仲淹被贬至河南邓州后，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下面我就从流通使用贯穿整个庆历年间并与诸多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庆历重宝的视角，给大家说说庆历新政的缘起、内容、失败原因以及深远影响。一、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仁宗在位达40年1023至1063，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改元9次，铸钱11种，其中庆历重宝是宋钱中最早称重宝的钱，材质上有铜钱与铁钱两种。 前文正楷有直读与悬读之分，面直有折实小平等数种。